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宪冤狱11年半，上海68岁罗伟又遭网判；北京市昌平地区20大前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山东省沂水县办洗脑班劫持迫害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徐汇区法轮功学员罗伟老先生2021年3月在家中被普陀区国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普陀区看守所。今年8月4号，罗伟被普陀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现年68岁的罗伟是原上海石油公司职员，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罗伟曾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2次，累计现冤狱11年半。2000年，罗伟夫妇和女儿一家三口去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被10多个警察抢夺横幅，拳打脚踢。罗伟一家被劫回到上海后，被非法关押到徐汇看守所迫害1个月，罗伟又被非法劳教1年半。2002年，罗伟的妻子持波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随后罗伟和女儿罗丹也相继被徐家汇警察绑架。后来罗伟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期间被所在单位非法开除了公职，女儿罗丹被劫持到上海市法治教育学校洗脑迫害。2009年，罗伟被上海市金山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金山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转到上海市铁栏桥监狱继续迫害。铁栏桥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法轮功学员被犯人包夹24小时监管，白天坐很窄的小矮凳，经常被剥夺睡眠，遭受电击、野蛮灌食、绑死人床等酷刑折磨。如今罗伟老先生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近期北京市昌平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指使公安、国保、派出所警察以中共20大将临为借口，从今年7月27号开始疯狂绑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知至少10余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还有多位法轮功学员受到监视、敲门等骚扰。7月27号家住昌平区的法轮功学员李轩、刘庆生和李轩的姐夫张雷分别被警察非法抄家，并被绑架至昌平看守所。目前刘庆生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7月28号，家住北京市凤山矿职工宿舍楼的杨炳海与杨秀玲夫妇，家住昌平西环里小区的王一鹏与冯雪夫妇及王一鹏的岳母翟秀敏，家住昌平东关四合小区的张路芳与周祥宇夫妇等至少7人分别被警察非法抄家。目前杨炳海、杨秀玲与翟秀敏3人被所谓取保候审已回到家中，张路芳因家中有孩子正在哺乳期，被家人阻拦没让警察带走，被所谓取保候审。周祥宇被无理绑架拘留。家住昌平鸿福苑小区的庞友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同日在丰台居住的赵炳忠被通州国保绑架，目前因身体原因被所谓保外就医。与此同时，北京市海淀区也有多人被绑架，苏家坨的法轮功学员郝俊来、李连芳、刘长真等3人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西三旗街道的吴志明被绑架，后被转到顺义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号起，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政法委在蒙山云雾茶文化主题宾馆办洗脑班，绑架非法关押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并强制转化迫害。目前得知，沂水镇徐家洼村法轮功学员杨明霞在集市上被10多名警察人员绑架劫持到洗脑转化班迫害，还有松峰的陈敏杰、沙沟镇的李孝梅、刚刚出狱的陆丰田、姚店子镇的张生燕、诸葛镇的李金玲、 马站镇南东部村的陈宝贵，还有院东头镇、崔家峪镇、高桥镇也有一些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洗脑转化班的头目是沂水县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的刘焕德，协助参与的人员有朱泽民、于海波、陈军、吴林、高长英、崔梅、李元等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游行庆祝四亿人三退，民众支持；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6号，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游行，庆祝四亿中国人抛弃中共，拥抱自由新生，沿途民众反响热烈，人们纷纷鼓掌，竖起大拇指，表达支持以及对四亿勇敢中国人的赞许。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从此引发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大潮，简称三退。今年8月3号，在全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突破4亿，标志着退党运动新的里程碑，也是全球去共化的重要事件。8月6号的蒙特利尔游行队伍以天国乐团打头阵，在振奋人心的乐曲声中，从市中心多切斯特广场出发，途经圣凯瑟琳大街、勒内列维克大街、老城兵器广场等市中心繁忙街区。游行队伍打出的“声援四亿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等巨型横幅，将四亿中国人抛弃中共的喜讯沿途传播。正气十足的游行队伍吸引无数目光，马路边十字路口驻足观看的人群中时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一些在自家阳台上观看游行的民众也热情鼓掌，竖起大拇指。很多民众心情舒畅地谈到，四亿人三退是好消息，是人们共同的心声。游行队伍抵达终点唐人街后举行了集会，展示法轮功功法，法轮功学员继续向过往民众传递真相信息。蒙特利尔发展顾问乔蒂和家人在路边为游行队伍鼓掌。乔蒂说，我刚刚看到有四亿人退出中共的消息，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事，我认为这是个好消息，而且用游行的方式把这消息传播给每个人真是太好了。乔蒂的家人卡琳娜说，游行太棒了，人们在中国无法这样做，能在其他的国家传递这样的信息非常好，我为你们喝彩。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3号和25号，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在海边城市罗维尼和里耶卡举办反迫害讲真相活动。来自欧洲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了解到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普世价值的同时，也震惊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已长达23年。在里耶卡，行人看到法轮功展台上的信息后前来签名。尼古拉是前扎达尔电台的一名记者，他表示之前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当得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出售的事情后，他气愤地说，这是黑社会才会干的事情，我签名是做了一个正常人该做的，我要用行动反抗中共这个黑社会。罗伯特是里耶卡人，做自媒体，他在征签表上签完名后告诉学员，他通过大纪元网站知道了很多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他告诉法轮功学员，大纪元网站是很难得的敢于说真话的媒体，他经常在自己的频道上转载大纪元的文章。两天的活动都是从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每天9点后，法轮功学员们点亮蜡烛，静静地悼念23年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31,900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如何摆放好做救人的事与家庭关系的，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5日。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关系不怎么好摆放，特别是遇到一些家务事又无法推辞时，那真是不好解决。当然救人很重要，可是当家庭琐事缠绕你的时候，你还能记得救人这件大事吗？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修炼人中，6-70岁左右年龄段的占一定的比例，可是这个年龄段中，许多大法弟子因要照顾老人照顾儿孙而被捆绑在家中，认为救人的事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有一部分认为没办法，家里的事不能不管，拱手被绑。当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同修做得很好。然而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天，得法修炼，随师正法救人，兑现誓约，圆满回归，是我们的来世大愿。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谆谆教诲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看了师父这段法，我们深有感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救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只要我们心中装着众生，牢记师尊的教诲，心生慈悲，保持正念，师父永远就在我们身边，会帮助我们闯过难关，完成使命，这样才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在如何摆放好救人与家庭关系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做的。我今年69岁，修炼已有25年了。在2013年时，我的大外孙出世了，这样女儿家所有的家务都落在了我们身上。2015年二外孙也出世了，这样两个孩子我们都要照顾，女儿家的大小事都由我们来料理。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如何摆放好救人与家庭的关系，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和丈夫同修的面前。我们认为孩子要照顾好，救人的事也不能耽误。我们达成共识，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们一定要做好，特别是必须学好法，时刻不忘修心性向内找，救人的事才有法的力量，才会事半功倍。我们坚信只要符合大法的要求，在法中不断的升华，师父就会帮我们。我们一定要以法为大，努力配合好，主动互补，任何难办的事都会在大法中化解。自2013年至今，我们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衡好了救人与家庭的关系，幸福快乐的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路上。在女儿家，我们不辞辛苦地认真料理家务，照顾好孩子。来人都说，你们家真干净，哪像有小孩的家啊，哪儿都是那么整齐。照顾孩子，我们更是耐心细致，并引导孩子走传统之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铭记在孩子心中。我们的举止女婿很认可，在他们家做大法的事，小组学法等，他从不说什么，而且很敬重师父，敬重大法。为了更好地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我们开了一朵小花，制作各种真相期刊、神韵晚会、真相光盘、真相挂历等，供给大家发放救人。因要照顾孩子，基本上都忙到很晚才休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然很辛苦，但看着世人能得救的礼物，心里总是甜甜的。为了快救人、多救人，我和丈夫同修经常带着孩子面对面发放神韵晚会光盘和真相挂历。有时孩子冻得鼻涕眼泪直流，我们心生一念，孩子没事，师父会保护孩子的。结果孩子真的什么事也没有。记得有一次女儿下班回来， 不到两岁的大外孙举着神韵光盘快步跑到妈妈跟前说，妈妈送你一张光盘，可好看了，你快看看吧。看着孩子天真可爱的样子，我们都开心的乐了。每年发放真相光盘，我们全部都是面对面送到世人手中，简单介绍其内容，绝大多数世人都爱不释手。每年我们组的同修基本都能发放到七八千张。在发放神韵晚会光盘中，我们也遇到几次危险，但都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化解了。我们深深地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正法进程在不断推进，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身负重任的，尽管家庭负担重，但我们在救人的事上从不懈怠，抓紧救人。农村大法弟子少，我和同修配合准备好各种真相资料光盘去农村发放，救度那里的世人。城市里长大的我来到农村很不适应，狗吠声此起彼伏，山路崎岖不平，但我不惊不怕，与两位年轻同修一路正念不停，奔波在各村各户，从天黑一直忙到天亮。尽管累得口干舌燥，气喘吁吁，因为来一次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从不舍得坐下来休息。有时我累得两条腿都走木了，甚至步都挪不动了，我就蹲下来稍歇一会儿，再继续前行。后来我们直接来到农户家，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朴实善良的农民又拿水果又拿当地特产给我们吃，大多都被我们婉言谢绝。实在推辞不掉，我们就偷偷留下钱。看到众生得救，我们真心为他们高兴。时间紧，救人急，家里的事我们抓紧做，省出时间好救人。我和先生同修互相配合，如果我外出救人，他就把家中的事安顿好，看好孩子，为我创造救人的条件。特别在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幼儿园关门，两个孩子都在家，这个时候正是救人的关键时刻，怎么办？我们就根据孩子的作息时间，只要能找到空闲，丈夫在家看孩子，我出去救人。女儿休息日也是我们的休息日，我们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时间，抓紧出去救人。过年期间我们休息，这大好的时间正是救人的好机会。看着世人已在危险中，心中能不急吗？能坐得住吗？师父延续来的宝贵时间，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机缘不会再有，千万别给自己留下悔恨和遗憾。正当我们有序地做着救人的事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2020年10月，101岁的母亲因摔得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我们照顾。面对这个困境怎么办？孩子要照顾好，对母亲我们要尽孝道，救人的事又不能耽误。我和先生同修切磋，时间紧了，难度加大了，对我们来说是考验，也是在法上提高的好机会。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我们一定听师父的话，正念强大起来，困难就会变小，做好我们该做的。如果我们能摆放好救人与家庭的关系，师父就可以为我们做主。我们俩充满了信心。母亲高龄又不能自理，为了确保救人时间，同修帮忙找保姆，保姆找好了，不知为什么又不干了。我和丈夫说，既然这样，照顾母亲就别依赖别人了，看来我们要修去怕麻烦的人心了。再说母亲修大法已有20多年了，师父一定会帮我们的。当我们放下了怕麻烦的人心后，情况有了转机。原来母亲大小便不能自理，特别是夜里搞得你一夜睡不好觉，我姐姐照顾时累得眩晕失眠，浑身无力，头痛得厉害。我二哥照顾时干脆不睡觉，站那儿等着他下一次大小便，因为还没等睡着，母亲又喊上了，结果我二哥累得又瘦又黄。但是母亲来我家就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自己起夜挪到床边的轮椅上方便，然后自己再挪到床上睡觉了，从来也没叫过我。有时我听到他起夜，赶快起来照顾他，并告诉他，你一定要叫我，千万别摔着。其实这是怕心，既然师父就在身边，还担心什么呢？ 你猜我母亲说什么？我没事。话一出口，母亲就真的行了。感谢慈悲的师父加持我们。自从母亲来我家，我们就按照修炼人安排好母亲的作息时间，早晚随着师父教功带练功，其他时间学法看交流文章，然后练习走路。只要发现他不符合法的地方，我们及时与他交流。同时我们也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早上练完功发完正念，然后我们学法，晚上再挤时间学法。除特殊情况外，每天保证学一讲法，并且每天保证一人外出讲真相救人。在天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推着轮椅带着老母亲带着小外孙一起去公园救人。世人一听是百余岁老人，都高兴地围拢过来，说从来都没见过百岁老人，这哪像百岁老人，看上去也就80多岁，今天我们可沾着喜气了。借此机会，我们就向世人介绍大法的美好和三退保平安，效果很好。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下，我母亲一个月就能站立了，2个月就学会慢慢走路了，2个半月就能独立行走了，而且扶着架子自己能去有台阶的卫生间了。看着母亲出乎意外的变化，我们从内心感叹，师父伟大，法伟大，谢谢大慈大悲的师父，弟子一定勇猛精进，多救人，做真修弟子。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人心需要在法中归正提高。25年的修炼路，我们深深地感悟到，师父给大家的时间是同等的，就看你自己如何去把握了。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如果你悟到其内涵，就会很自然摆正救人与家庭的关系这个问题，你就会把世人的性命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师父就会给予你充分的时间，让你尽情地做着救人的事。尽管有时出现观难，都会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我们的正念中迎刃而解。让我们精进起来吧，向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师父的法指导下清除邪灵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本文写的是师父教我清除邪灵迫害的一个真实故事，感受颇深，愿写出来与同修共同交流。这事发生在2022年7月21日约5点左右，从事情发生到结束历时4个小时，4个小时的正邪较量，我再一次亲身体验到师父伟大，大法超常，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师父分分秒秒都在弟子身边看护保护点悟着，要我走好走稳走正修炼的路，要我精进实修不迷不惑，同时对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教导又有了更深的体悟。2022年7月21日早，我正在打坐，突然感到左眼眶上面的肌肉特别难受，我无意中用手搓了几下继续打坐，几分钟后突然眼眶上的肌肉疼痛，左眼有压迫感，我没理他，照常打坐。这时突然明显感到有一个东西从眼眶眉下掉到眼里，我睁开眼，好像有一种很厚的东西堵住了整个左眼，什么也看不清了。我用左眼看看书柜顶上放的电子表， 只是一片红，看不见数字。再看桌下亮着的灯泡，只是一个小红点。我把左眼闭上，用右眼看电子表，先还能看到数字，停一会儿再看，是一片数码，看不清具体数字。两眼变化非常快，情况的突然发生发展使我感到有点措手不及。我马上向师父求救，求师父给我拿掉压着左眼的那些坏东西，让我尽快恢复视觉。我停止了打坐，稳了稳思绪，首先告诫自己，自身出现的一切现象都是假象，是旧势力操控黑手烂鬼邪灵垂死挣扎的表象。我什么都不承认，并马上向内找，简单回顾近期存在的问题并归正，不能按时晨练的安逸心，对个别人和事还有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很强的干事心，学法少、发正念少等等。第二，应尽快发正念铲除邪灵烂鬼。正想着，脑中就展现出了该如何清除邪灵的方案。一，首先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听李洪志师父的安排，其他的谁也不听，不承认也不要。二，以德报怨，善解冤怨。三，解体清除，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除恶方案呀，我感谢慈悲恩师。于是我遵照师父的安排开始了发正念，首先给迫害我的生命背诵了师父关于善解的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然后我对迫害我的那些生命说，你们如果是我过去世曾经伤害过的生命，我会以德报怨，善解你们，让我师父把我修炼最好的东西偿还于被我伤害过的生命。如果是因为我所做的工作，你们恨我或为阻止我从事的工作而有意迫害我，对这样的生命，我告诉你们，立即解体铲除，一秒钟都不停。因为我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我所做的事是师父安排的，是在揭露和制止邪恶对大法的迫害，是为了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众生，是罪证的事，谁干扰破坏，谁就是在犯罪，必须立即解体铲除。半小时后，我睁眼看了一下，眼睛没有变化，我就再发正念，用纯净心态一心不乱地发正念，解体黑手烂鬼邪灵。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睁眼看时感觉有了变化，眼睛往上看发亮了，往下看还是模糊不清。这时家人叫我吃饭，我想也不能光顾自己，不能让不了解真相的家人对大法犯罪，于是我就吃着饭发正念，洗着碗发，收拾着东西发，整理完后坐下来接着再发正念。快到九点钟时，我再看东西能看清楚了，电表上的数字也能看清了，向上看和向下看一样了，邪恶被灭掉了，一场正邪大战结束了。我们的师父太伟大，大法太超常了，感谢师父在四个小时内就为我清除了企图致我眼与失明的黑手烂鬼邪灵，师父给我恢复到了正常视觉。我高兴地打开电脑和文档，又能继续我未完成的工作了，感觉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的正常。写到这儿，我想起了2000几年时的一件事情，那时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当时光我们地区就有好多同修被迫害致死，好多好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被迫害成精神病的，被开除公职，被酷刑摧残虐杀， 被长期关押的等等很多很多，邪恶的迫害疯狂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揭露和曝光邪恶的迫害，我就给本地区做揭露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610头子迫害大法的恶劣行径的不甘胶，还找了他们的照片。不甘胶基本做好，大大的照片就放在不甘胶的右上角。就在我正调整公安局长的照片时，那个局长的脸开始磨变，两个腮帮子上的横肉往起聚成两个大疙瘩，两个大疙瘩还往起一蹦一蹦的，局长的嘴也一咧一咧的，两只让人发毛的眼睛在盯着我。我想一个纸片上的相片还能给我示威，我感到非常惊讶，但我没有害怕，因为那时那个局长还没死，现在已遭恶报，脑溢血死亡了。当时我就跟照片上的局长说，呀，你这是怎么了？你给我示威呀，我才不怕你呢，你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同修，我就不能给你做个不甘胶曝曝光，你给我横什么呀？这时局长脸上的肉不动了，嘴也不咧了，那刺人的眼睛好像也没那么凶了，我就继续做不甘胶。我是在床铺上坐着做不甘胶的，当我做好不甘胶下地时，左小腿腿肚子疼得不能走了，那时我就知道一定是操控这些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那些烂鬼邪灵在作怪，那时我就知道求师父加持，也知道发正念了。在慈悲的师父加持帮助下，我发正念清除他，因当时的心态很正，正念也很强，所以师父就给拿掉和清除了那些迫害我的邪灵烂鬼，我的腿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两件事情都是旧势力操控邪魔烂鬼对我的迫害，都是激烈的正邪大战，都让我深刻体会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同时也体悟到只要坚定不移的信师信法，坚定不移的遵照师父的教导正念正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闯不过去的难关，有师父真好。这是最近遇到突发事时自己的心态和如何正念对待的一些认识做法，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心向内找，实修就会走出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5日。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学员在难中很难看到事情的因由，但不是没有办法，当静下心来用大法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一个月前，我闯过了一个眼睛的病业关。事情是这样的，包工头包了一个活，是清理蘑菇棚里的旧蘑菇袋。六月的天特别热，不过在棚里干活，太阳不直晒还行，因为是包活，人人都使劲儿干，汗出的比较多，这也算正常。第二天我发现我的眼睛就出了问题，眼红，长眼屎，痒，痛，难受，眼内侧好像塞进一个大沙粒，一会儿又像针扎一样疼痛难忍。当时我还算是清醒，首先想到修炼人要在法中悟，我就从法中对照这种状态去找原因。因为是右眼，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人们做不好的事情耗用右眼睛，所以右眼睛底下没有复通道。我想是右眼睛造的业，那就让它承受偿还消业吧。我主体也承受着痛苦，争取让右眼早点还了这份业， 可是第二天，左眼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我觉得自己的悟法肯定是错了。我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啊，不是右眼的事，应该说是人心的问题。于是我也告诫自己，以后不能只看表面的事，要看事情背后的因素。我向内找，找到了一个观念，因为去年在棚里干活时也出现过这个症状。因为蘑菇属于菌类，我的思想意识中有了是蘑菇引起的这种想法，等于无形中承认它，这是自己观念不对才招来的麻烦。我发出强大的一念，灭掉这个不正的观念，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我强忍着，一天、两天、三天，这样熬着，痛苦着，挺着。可是症状越来越重，整个眼里像充满了沙粒，有时像几枚针在扎，而且是双向带尖，不触摸，疼痛难忍，轻微触摸，就觉得它向里扎眼底，向外扎眼皮，难受极了。即使这样，我坚守着一念，不管什么样，一切活动保持正常，不能因此停工，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过关。这时我有了一念，若是旧势力强加的，我全盘否定，行为上也不承认；若是宵夜，我全力以赴。到第八天的时候，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心有点动了，不过只是想休息半天，看看怎么样。此时师父的法又响在耳边，其实是宵夜，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一遍一遍地默念着，也定住这一念是宵夜。我向内找，找到了好多人心，最明显又不易察觉的是显示心。之前在修炼过程中也发现过，可从来没有这次隐蔽狡猾。在干活时身子轻，手利索，勤快，有时还偷偷看别人一眼，有没有人注意我，想表现得与众不同，说是让别人先认可我，再认可大法，其实是显示自己，并没有证实大法。悟到这里真的吃了一惊，好险啊！我发出一念，我不要这显示心，让它灭。我还找到了不愿意让人说的心，一说就炸，还有怕被冤枉的心等等。真是越找越多，越找心里越亮堂，物质身体越轻松，眼也舒服些。大概是在第十天早上打坐，不知不觉中坐了59分钟。我解开盘坐，听到一个祥和慈爱的声音，慢慢睁开你的眼睛，连说两遍。我试着睁眼，左眼睁开了，又一声同样的声音。我试着右眼也睁开了，而前几天我每天早上都是用清水擦洗才能睁开的。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我悟得对也好，不对也罢，这是我自己所在层次对此事的悟性，但我亲身体会到了，大法指导着修炼，师父就在身边。不管时日长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实修，在法中修，最终会走出磨难，闯过关。对了，在第七天上班的路上，有一个陌生人看着我说，你的眼睛肿了。我说没感觉，他又说你发眼了。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个字，是法还是发，但很明显从我身体里飞出一句话，真是从身体里飞出来的，法管的眼。我悟到这句话是师父在加持我的正念呢。谢谢师父一路点悟，百般保护。以上是自己的修炼过程，如不在法上，请多多指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给我换了个新的脾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瑞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4日。在2015年年初，偶遇一位同修过心性关时痛哭流涕，似乎这一关过得很难很难。面对这位同修，我的脑海中呈现出一个画面，师父就站在那里，表情严肃地看着这位同修，眼神透着期待和鼓励。可同修一直在哭，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其中还包含着怨恨。当时我真的是感到师父在期待他能过好这一关，可他依然只是哭。只见师父慢慢走远，看到师父走了，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时间来到了2017年5月30日，当晚10点30分，我与同修各骑一辆摩托车外出，发完真相资料后往回赶。那天出奇的冷，我们骑到一段 V 型的岔路口时，摩托车的车把突然不听使唤，直奔路边3米多深的沟而去。而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大脑好像失去了意识，只感觉身体好像是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一下子坐在水中的大石头上，感到臀部有点麻木。脑子一热，我急忙站起来，拼命大声喊：“师父，师父！”接着又大声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抬起小臂，做了几个扩胸动作，嘴里念叨着：“没事，没事，就是没事。”当我又坐在大石头上时，突然感觉师父就站在我的右边，严肃地看着我，眼神中透露出期待、鼓励和担心。等我说完没事时，看到师父的表情变得祥和了，似乎像松了一口气。由于我急着要去和另一位同修联系，也没有细心地去感受师父的慈悲保护，但是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一直在保护着我。当我坐在同修的摩托车上时，邪恶干扰我，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练吧，练吗？埋在你妈的坟前吧。”我用意念告诉他说：“你死心吧，我死不了，我有师父管。”当我回到姐姐家躺在炕上时，才感到五脏六腑撕心裂肺的疼痛。又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脾脏碎了，脾脏碎了。”我慢慢地告诉她：“脾脏碎了，大法师父会给我换个新的。”也就过了10多分钟，我的五脏六腑一点也不疼了。而且这几年来，我的脾脏从未再疼过。我相信一定是师父给我换了个新的脾脏。今年2月的一天，有位同修出了车祸，这使我想起了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次磨难。想到师父为弟子的巨大付出，深深地感到佛恩浩荡，师恩难忘。无论是哪个大法弟子，也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关难，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同时也加持着我们的正念，过好每一关。师父担心我们的吃苦能力，更担心我们在过关时的一丝一念。通过车祸的磨难考验，使我认识到肉体的痛苦并不可怕，关键是事情发生时，我们的第一念想的是什么。当我们遇到关难时，师父已经给我们减缓或降低了受伤害的程度。从我的这次事故来看，我在那么快的速度下，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并且沟底又都是大石头，不粉身碎骨的话，也是瘫痪在床。说简单点，自己应该遭受的痛苦，大半是师父承受了。师父所要的就是我们的正念。我们的修炼过程犹如有一条大河横在我们面前，而这又是必经之路，必须过去， 否则多少年的精心修炼都将前功尽弃。可这条汹涌的大河上只有一座看上去就要断裂的独木桥。我们不知道的是，师父早已把桥加固再加固，当走到桥前时必然会提心吊胆，而师父在我们过桥时一直在加持着我们。其实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就犹如走在平坦的马路上。以我现在的状态，并不能更确切深刻地表达出施恩浩荡的感受，因为师父不会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师父在我生命的本源上为我所做的一切，否则就不是自己在修了。但我知道师父一定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所以现在我的心中只有一念：施恩难忘，施恩难报，不断精进，永不懈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面授班的珍贵回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1994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石家庄举办的第二期讲法传功班，还参加了1994年6月师父在济南的第二期传法班，这是我永生难忘的美好经历。参加石家庄传法班时，第一天我就早早地来到师父讲课的大厅，坐在台上等师父。听到有学员叫师父，我就看到高大英俊的师父向我这边走来，我也叫了一声师父，并不知深浅地把手伸过去想和师父握手。师父回应着其他学员，还没转过脸就向我伸出了手，我赶紧握住师父的手。师父和蔼地看着我，师父的手是那么的宽厚，那么的温暖，我内心有种无比荣幸的感觉。石家庄第二期传法班开始是在石家庄棉纺织衣厂俱乐部举办，没想到隔壁是歌舞厅，师父讲法时有噪音干扰，负责的同修与对方协调无效后，从第三天开始传法班改到棉纺织三厂俱乐部。俱乐部是在一条东西大路的北边，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俱乐部在一个院子内，院前有个大门，东西各有一个小门，晚上开课前学员都从西小门进去。从第四天开始，我和北京京西的一个学员天天在大门外西边的人行道上等着给师父敬礼。师父乘坐一辆切诺基，车子天天停在大门外西边的自行车道上。师父下来后，我俩给师父合十敬礼，师父就向我俩招招手，我俩就目送师父进入俱乐部。连续了几天，我们都这样在门口等师父。那天师父让我们学员写参加传法班的心得体会，第二天交给师父。第二天我来到俱乐部门外，时间还早，那位学员问我，你写心得体会了吗？我赶紧回住的地方，匆匆地写了一页，然后往回赶。到了俱乐部门口东边，正好赶上师父坐在车里给北京京西的学员签字。当时我距离师父坐的车大概五米左右，我锁上自行车走过去，师父已经签完字，把书递给了那位学员，他一直守在师父坐的车旁。 我俩没看见师父下车，师父坐的车缓缓地开到大门西侧停住，我俩也慢慢跟了过去。我俩站在车后的人行道上，准备等待师父下车向师父敬礼。等了大概有十分钟，开课的时间快到了，还没看到师父下来。这时司机下来了，我俩就问司机，师父呢？司机说，师父早就进大厅了。我俩很纳闷，没看见师父下车啊。我俩就绕车转了一圈，一看师父确实没在车上。快到师父讲法的时间了，我俩赶紧进了俱乐部。进入俱乐部不一会儿，师父就走上讲台坐下。我们旁边坐着的是四个北京学员，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学员进来后，看见师父已经坐在讲桌前了，吃惊地问同来的学员，师父什么时候进来的？我在西小门外等了很长时间，没看到师父进来呀。我一听也赶紧搭话说，我俩是跟着师父车过来的，等了有十分钟都没看到师父什么时候下的车，更没看见师父进大院。那个女学员说，我也几乎天天在小门外等师父，每天都能看到师父，今天没看到师父什么时候进来，我想师父肯定是运用神通了。因为我喜欢气功，受假气功的影响，认为发气能治病。1990年左右，我正上高中，我校的一个老师有骨结核，省级医院让他截肢，由于家庭原因，这个手术没有做，但是大胯一直很疼，坐下后起不来，这个老师让我给他治治，我并不知道后果，我就给他发气治病，几次以后他感觉好点了，但是时间不长，我的大腿胯轴处一到阴天下雨就酸痛难忍，我只能依靠消耗体力来解决疼痛，比如拼命的踢足球，踢到筋疲力尽才能缓解一点。参加师父石家庄传法班回来后，有一天正在下雨，我去食堂打饭，正在排队时突然发现我的腿今天没疼呀。我回忆了一下，最近好像腿一直没疼，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在传法班上把我的腿给治好了。在济南传法班上，一天在师父讲法中途休息的时候，师父从讲台上下来，有的学员请师父签字，有的学员问师父一些问题。当师父走进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赶紧拿出了一本大法书，想请师父签字。当我把大法书递向师父的时候，师父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是签过字了吗？我不好意思地把手收了回来，当时并没有想很多。后来我仔细思考这件事情，上次签字是3个月前了，这么多学员，师父怎么记得我签过字呢？我当时非常震惊，师父的这些神迹一直在点悟着我。我父亲得了脑血栓，手连拿个改锥都拿不住，他参加了师父的济南第二期传法班，在传法班上他就把抽了几十年的烟戒了，从济南回来他就无病一身轻地上班去了。每次看到在济南传法班和师父的合影时，当时的场景就出现在眼前，4000多人和师父合影，师父亲自组织安排，忙了几个小时才结束，晚上师父还要给大家讲课。济南的6月底那么炎热，师父一直在阳光底下忙碌，没有一丝怨言和不耐烦，令我肃然起敬。能得到师父的亲自传法救度，简直太荣幸了。我会珍惜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好以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
回想起 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